《約嘅箴言》第十二章，十二章我哋用咗几个礼拜嘅时间，同大家思想咗第十三节至第二十三节嘅经文。呢段嘅经文嘅主题系讲到我哋嘅舌头嗰种嘅运作。神赐过俾我哋有语言嘅能力，我哋点样好好操练我哋嘅舌头，以致我哋嘅舌头能够荣耀神嘅名，带嚟俾我哋生命有好嘅影响，亦都能够用我哋嘅舌头去影响别人嘅生命。今日我哋开始思想第二十四节至到第二十八节嘅经文，呢段嘅经文开始新一个主题。呢个主题就系讲到我哋点样喺呢个社会里边能够成为一个出人头地嘅基督徒。我哋点样能够出人头地？我哋今日只系思想第二十四节嘅经文，呢个俾我哋一个出人头地嘅生命嘅第一个嘅生命嘅特质。你又说殷勤的人他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一个勤力做事的人，他的手必定是掌权的。圣经讲到很肯定，是一个定律来的。而这个懒惰的人呢，是必定是服苦的。我相信我们中间做父母的，你的儿女未出世之前呢，你已经是憧憬将来你的儿女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所以一出世之后呢，你付出很多的金钱，很多的能力，为他找好的学校，找好的补习的老师，也都为他预备将来读大学的时候呢，预备一笔的资金。我们很想我们的儿女出人头地，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一个超群出众的人。个个的父母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儿女能够出人头地，这个是必然的。那我们自己呢，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都希望出人头地。那有些人是用正当的方法希望是有成就，有些人用不正当的方法，欺骗的方法，希望他有成就，甚至乎有人杀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今天我们研究很多的 IQ EQ 呢，都是为了要帮助认识怎样帮助一个人呢，叫他能够是成功。所罗门在这处提醒我们，一个人要成功不是单单靠用什么的方法，单单用方法很多时候只是带来业绩。神所要的不单单业绩，神要的是果子，而果子是生命所产生出来的。业绩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手段产生很好的业绩，但是呢，那些的方法可能是不合法的，那些的方法呢，可能是神不喜悦的。我们用这些不合法神喜悦的方法来到是产生业绩的时候，结果带来的不是一个掌权的人生，而是一个服苦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紧紧的记得，神所要求的是生命的质素，从一定的生命的质素能够是产生一定的果子出来。神要的是果子，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出类拔萃的生命，他生命的特质是怎样。首先我们这里留意的就是说，殷勤的人，一个勤力做事的人，这个是一种的殷勤，是一种的生命的特质，也是一种的道德的品格来的，一种属灵的品格。神造人的时候造成我们好像他，其中一部分我们似神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有个道德的品格，我们的道德品格可以好像神一样。那其中一种神造我们应该有的道德品格呢，就是这个殷勤。所以我们殷勤的时候我们似神，因为神是一个殷勤的神。神用六日做了天地之后，他停了做创造的工作，第七日他有没有事做呢？有的。第七日他做开始这个护理的工作，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需要他在那处管理，有人类的历史他在那处带领，有我们个人的生命，神在那处不断的看顾我们。所以你回去看诗篇第121篇，那里讲到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们的帮助从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而来，以我们的耶和华神，他保护以色列是不打盹亦都唔睡觉嘅。轮到我哋嘅时候，圣经话呢，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哋嘅神不停地喺处工作， 佢唔打盹，亦都唔睡觉。我哋六日工作，一日休息。今日我哋超过呢个创世嘅秩序，因此我哋感谢神，系咩？但我哋嘅神从来都唔会瞓觉，我哋嘅神从来唔会打盹，佢不断喺个树管理，喺个树不树不断嘅看护，以我哋嘅生命能够发展得好。耶稣基督嚟到世界上面嘅时候，俾我哋睇到佢一个殷勤嘅主耶稣基督。佢可以系做嘢、医病、赶鬼，冇教好瞓，因为太多人揾佢啦。佢可以医病、赶鬼、教导，到处去，连食饭嘅时间都冇。嗱，唔等于耶稣基督嘅生活系唔平衡喎。最终耶稣基督嘅生活都系平衡嘅。但呢度乃系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嘅榜样俾我哋睇到。今日我哋所追求所谓平衡嘅生活咧，有时系有问题噶。平衡嘅生活唔系话哦，依家系规定我休息嘅时间，所以你有天大嘅事情我都唔会理嘅。嗱，呢个唔系圣经教导我哋嘅平衡。圣经要求我哋做一个信服嘅人，在于平衡嘅生活之上。如果喺我哋规定休息嘅时候，神要求我哋去帮助一个人嘅时候，我哋唔可以话神啊，我要一个平衡嘅生活，所以个休息嘅时间我唔去帮人。呢个唔系圣经教导我哋嗰种嘅平衡嘅生活。圣经要我哋信服多过平衡嘅生活。如果用今日我哋所谓追求平衡嘅人生嚟到衡量耶稣基督嘅时候，可能耶稣基督唔系好平衡嘅咩？耶稣最终都系一个平衡嘅生命嚟嘅。耶稣基督马不停蹄，特别你读下呢个马可福音嘅时候，到处去传道，到处去赶鬼，到处去医病，到处去帮助有需要嘅人。嗱，呢个我哋留意圣经嘅殷勤是怎样一回事呢？这里说殷勤的人的手是掌权的，这里特别提到手，因为下面讲到那些服苦的人又没讲到他的手，因为服苦的人是懒惰的人，他不用手的，因为手在圣经是代表我们的工作。一个殷勤的人透过他手上的工作来到掌权的，不是得个讲字，不是得个指挥人哋去做，而系亲自咧落手落脚去做嘅。咁样嘅人，咁样殷勤嘅人咧，系真正成功嘅。所以中国人有时你话你冇咁勤力啦，佢话唔得嘅，手停口就停噶啦，呢个系啱嘅，系咪？神要求我哋嘅手系殷勤地嚟到工作，以至到我哋有得食。运动员你睇佢要成功嘅时候，佢嘅手操练到咧又瘀又痛，为咗咩咧？为咗要出人头地。因此你发现有些人传统我们中国人说哇这个人很有天才，所以他不用那么辛苦的，他靠天才就可以的。现在很多的研究告诉他们，后天的栽培是重要过先天。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么多 EQ 讲其他什么智商等等，多少种类的智商等等，都是讲到后天那种的栽培，是吗？一个人真正的成功是要靠后天那种的努力的，要肯付出的。所以你说殷勤的人呢，他的手掌权是透过他的手上面不断的工作，努力的工作。而这种的努力的工作，这种的殷勤呢，是一种坚持到底的那种的殷勤。所以在历史上面成功的人都是这样的人。如果你说天才吗？爱迪生好有天才人咩？佢发明好多嘅嘢都系今日我哋用嘅。爱迪生喺19世纪嘅时候，1879年，佢发明呢个灯泡吓。咁啊，佢讲过一句说话，因为人话佢好有天才啊嘛。佢话天才系乜嘢？佢话天才系2%嘅灵感啊 ，inspiration， 然后98%嘅汗水啊 ，perspiration。一个成功嘅人。一个真正的天才是98%的血汗换出来的那种的成功。所以他发明灯泡的时候呢，用了13个月的时间都不成功。赞助他的商人呢，是已经对他说呢，我们不再赞助你，再不出钱了。但他没有放弃，他偶然之间在那个日子里面呢，发现这个碳化了的棉质的那些纤维呢，能够在灯泡里面烧很久发光，哇，好欢喜。 用两日两夜不睡觉的时间去试，结果他成功。还有他发明留声机的时候用了七个月的时间，每日是18至20个小时的工作。这样长时间的工作是不是做很多的事呢？不是，只是讲一个字入个机器那处，然后机器讲出来，他讲一个字 species 那个机器出来的总是piece 他就是这样一个字不断讲入个机器那处，讲了七个月的时间，每日是18至20个小时的时间。这样的人成功，他的经验告诉我们是98%的 perspiration， 他的血汗所换取回来的成功。爱因斯坦上一个世纪被认为最伟大的科学家，是不是？他也有同感，他说我日以继夜的长年累月的思想和研究，99次我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呢都是错误的，但第100次的时候我成功了，我答案是对的。所以难怪杜鲁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很平凡的总统，但是很实干的一个总统。他怎么说呢？他说发现在所有事业上面登峰造极的人，他们都是在工作上面将他们所有的能力、他们的热诚和他们的勤恳你要摆上，你要付出的，这样的人才是有成功的。他圣经说呢，殷勤的手是必定掌权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香港经历着逆境，可能你说我失了业，我试过一次两次找新的工作都找不到，十次了都找不到，我们很灰心很失望。你一个真正成功的人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他们不断要战到成功为止。弟兄姊妹，不要放弃，无论你现在经济的情况是怎样，靠主的恩典，跌咗落去起翻身，跌落去起翻身，有一日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今天我们说社会转型，又要再培训，又要学一门新的手艺，我这样的年纪还要我学电脑怎么行？一个真是殷勤的人，他从来不会说我不行了，我已经失败了。你要看看丘吉尔他的生平，他失败过几多次，讲嘢人家在国会走晒了，不肯听他讲嘢，但最终他成为一个最出色的演讲家。你看他失败又爬翻起身，失败又爬翻起身，林肯总统更加是这样，经过几多次的失败，在政治上的失败，是最终他成功。所以你说我年纪大了，现在都不能够做些什么了，仲要我转型，跟住社会转型好难啊！新的工作，列根70几岁才做新的工作，做总统。你看我都不止70几岁啦，咁你去谂下呢个加勒啊，85岁嘅时候，佢话我开工啦，约书亚你将最艰难嘅山地嗰啲嘅敌人，你俾过我，我要克服佢哋。你有85岁未啊？你冇嘅时候，你不能够言败，你唔能够话我唔得啦，我失败啦，我就停喺呢处啦。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求主的恩典，我们继续起来走前面的道路。一个肯殷勤的人，不放弃的人，神必定恩待他。我们有些读书的弟兄姊妹说，我已经考试一次失败了，再来过吧，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了。没错，圣经的殷勤和忠心是不分开的，忠心神要求的就是我们摆上神给我们所有的。神给我们是50的时候，他不会要求我们给出60的，神给我们多少他要求多少，然后我们一个忠心，我们一个殷勤的人，神不会要求我们超过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但弟兄姊妹，卡耐基他的研究告诉我们，一般人只是用他一生的能力的25%，即是说我们还有3%我们的潜力呢未曾发掘到出来的，未曾用到出来的，我们还需继续的努力。你失败呢，起来继续做过，继续来过。这里我们都看到呢，圣经告诉我们殷勤又不是一种的完美主义， 没错，我们的神是完全的，所以耶稣基督呼吁我们说，你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要好像天父完全一样。神要求我们追求完美，但不是不健康的那种的完美主义。健康的完美就是说，神啊，你给我这么多的力量，恩赐才干，主啊，我都摆上了，我为了要做得最好。但可惜这一排时间不足够，我健康不许可，神啊，我应该做100分的，但我得50分，因此我感恩，我赞美你，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了，虽然得50分不够100分，我仍然心满意足。我们说，神啊，第二次我有力量的时候，我要做出100分，那就已经足够了。但 不健康的完美主义者呢，已经将他所有的摆上，但因为某些的障碍，某些的环境的因素，不能够做足100分的时候，他在那处呢自怨自艾，伤心难过，这样是一种不健康的完美主义。这种这样不健康的完美主义呢，破坏了很多的婚姻。做太太的，我未结婚之前以为你很完美啊，我理想的丈夫来的，哎，怎知呢，结了婚之后发现你离开我理想太远了，每天都吵个丈夫，每天都吵他闹他，这样不是办法来的。丈夫说，我娶你的时候呢，因为你是我最完美的太太来的，你怎知呢，结了婚之后你这么不完美的，因为你是100分现在得40分，快点追求呢到100分，不是我不肯过你。这样呢，婚姻很容易破裂，很容易失败。这样不是追求完美，不是说太太或者丈夫不符合我的理想，那就由他，也不是这样。神要求我们完美嘛，而当我们见到我们的配偶不完美的时候，我们先接纳他，然后跟他一起祈祷，一起努力去达到我们要达到的那个完美的阶段。我们的神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吗？特别你看看旧约的约拿书，约拿几个不完美啊，神没说你这么不完美啊，我现在有件这么重要的事要做，我不要你兴起第二个先知，神并没有这样做，神很忍耐的接纳了他，然后慢慢的栽培他。到了约拿书结束的时候，这个人还未曾是被操练成为一个合神使用的先知。神是完美的神，他知道我们不完美，神接纳我们，然后在我们的阶段那时候栽培给我们成长。几多完美主义者破坏了父母子女的关系，要求子女要这样完美，这样完美，达不到的时候只是吵吵吵吵，结果只是破坏了父母子女的关系，整个家庭的关系。圣经在这处给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殷勤的人，是一个将自己所有的是摆上，不放弃，永不言败。虽然不能够达到最终的目的，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能力，我们有交代，我们应该心满意足。我们常常说摩西他都是失败的，他没有达到他的目的，神要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做不到，但他在神面前是忠心的。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圣经说没有先知神的兴起的好像摩西那么伟大，他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人。一个人肯这样付出的时候，殷勤的人带来什么生命的质素呢？你说殷勤的人的手呢是掌权，我们留意这个掌权不是说他就做总统，不是说他就做公司的主管，不是说他就做工头，不一定是这样，也可能是这样，是吧？但这个对比呢，告诉我们那个掌权呢是一个更阔的意思，更有意思的一种生命的质素。懒惰的人是服苦，这个服苦原来圣经的用字呢是指到以色列人在埃及人手下那几百年的服苦。那在以色列人在埃及服苦，不是讲到要升职，是吗？不是讲到要什么出人头地，根本不用想这件事的，是吗？这个服苦这个词呢，也是用来讲到所罗门在他的统治之下呢，有 30,000嘅人系佢用嚟服苦嘅。所以呢度嘅服苦唔系讲到升职啊，唔系话讲到乜嘢嘅工作嘅地位高低嘅问题吓，系讲到冇自由受捆绑。所以对比之下呢，呢、这个掌权就系一个殷勤嘅人，透过佢手上面殷勤嘅工作，佢成为一个嘅真正自由嘅人。一个疏懒于工作嘅人喺佢工作上面咧，佢系好受捆绑嘅。一个喺工作上面勤力嘅人咧，佢掌管到自己嘅生命，掌管到佢嘅工作，喺工作上面佢系最自由、最快乐嘅。我唔知你喜唔喜欢你嘅工作啦。当你唔喜欢你嘅工作嘅时候，你日日去翻工咧，朝头早起身擘大眼就啊，今日又要翻工啦，好痛苦系咪？咁又就喺度挨时间啦，啊 ，coffee break 到啦吓 ，coffee break 完之后咧又啊呢、这个晏昼个餐到就好啦吓。咁又挨 coffee break 又放工啦，我经历过咁样嘅工作。喺北美洲读书嘅时候，个暑假都有工作做，但系嗰啲工作咧，在我睇嚟咧相当厌恶性嘅，冇人中意做嗰啲工嘅。一年嘅暑假就系喺嗰啲嘅汽车厂嗰处咧，个机器一上嚟嘅时候咧，就揾个风枪吹一吹，咁啊起初都几得意喎，一两日吓。经过两日之后呢，就越来越讨厌了，变成自己好像机器一样，成好像机器咁工作。哪个喜欢做这样的工作呢？在那个时间呢，就明白什么叫做工作是枯燥没味道的。好渴慕暑假完呢可以去上学。每天的工作是受捆绑的，是没有自由的。因为不喜欢那个工作嘛。那你看看那些的譬如那些的运动选手啊，这个花式溜冰那些的选手运动员，经过几多个操练跌了又起翻身，脚又损手又损，最后他成功之后开始喜欢他那个溜冰那个运动，因为他能够自由在冰上面来到是飞来飞去，任何的动作呢他都做得到，是最自由最快乐的一个的选手。但你看一个懒惰的选手，不肯操练，一到比赛来的时候很害怕，怕出场，一出场的时候哇怕跌，怕出丑，整场的比赛那个运动呢就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操练自己，结果失败。工作运动对他来说是痛苦的，是捆绑的。圣经讲到自由是怎样的自由呢？是在被约束之下那种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被约束之下的自由。殷勤是一种自律来的，自律的殷勤之下，人才能够达到真正自由的工作和人生。一个不肯自律不肯努力工作的人是一个服苦的人，是一个被捆绑的人，一生都冇自由，喺处挨工作系痛苦嘅。喺约束之下嗰种嘅自由，所以耶稣基督话佢嘅真理系叫我哋得到自由。喺真理嘅约束之下，我哋先得到自由。耶稣亦都系宣称佢系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佢，冇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意思就系话，耶稣基督系我哋生命。那个的目标，人生有什么目标呢？耶稣说他是道路，你要去哪里有目的地的时候，你找到那条路，那条路带你去嘛。你要受那条路的规限，你才能够去到你的目的地。你要开车，要受路的约束，才能够去到目的地，才能够自由。不受交通规矩的约束，不受那条道路的约束，你不能够开车有自由，你不能够达到目的地。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意思就是说，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要等候在主的面前，主啊，你要一生我为你做些什么，然后耶稣基督会将他要你做的你要交付给你，然后你一生努力的摆上自己完成主所交付的，耶稣就成为你的道路，耶稣是你的真理，真理是我们生活的规范。 耶稣基督他的真理告诉我们，在生活每一个大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应该怎样运作，我们应该怎样做，怎样处事，怎样待人。当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活的规范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欢喜，会快乐，会流畅，我们的工作能够讨神的喜悦。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有耶稣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就能够得着真正自由的生命。所以保罗讲到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而这个自由的生命呢，是在爱的服侍的约束之下，我们所得到的那种真正的自由。一个自私自利的基督徒，放纵自己私欲的基督徒，是被自己的罪性所捆绑的一种的基督徒。唯有当我们将生命交托给主的时候，用主带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用主约束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主成为我们的道路和真理的时候，我们有真正那个活泼、轻松、自由的生命，没有其他的方法。当我们得到一个这样的自由快乐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等待将来的永生，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家中，那个是完全的释放，完全的自由。自由什么呢？自由去敬拜神，自由去侍奉神。今天很多人在罪恶的捆绑之下，没有自由去敬拜神，没有自由去侍奉神，因为他被罪恶所捆绑。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懂得怎样殷勤将自己摆上，这样的生命是自由的生命。自由在圣经来讲呢，不是自主，自主是痛苦的，圣经来讲呢，自主是最痛苦的。有罪性的人，他说呢，我是自主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是自己的王，我是自己的原则来的，我想怎样就怎样，想做就去做。这样自主的人，我们发现呢，是世界上面最痛苦的人，因为他是最没有自由的人。神做天使的时候，给天使有自由意志，但当天使长说 我不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要自己自主，我要坐在我自己的宝座上面，立刻他成为一个最痛苦的天使，成为堕落的天使，痛苦的天使。他来到伊甸园的树，对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说，神岂不是造成你有自由吗？你可以自由选择啊！神说不要吃那棵树，你偏偏去吃那棵树的果子，对你好的，你有自由，你可以选择。当亚当夏娃将他们的自由变成自主的时候，带来整个人类，直至今日我们一切的痛苦患难都在那个地方来，就是人将自己的自由变成一种的自主。任何在这个世界上面活得好的人，必须有位生命的主。但我们很奇怪，我们讲到人的行为，我们、要自由，要放纵，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乎学校教小孩子都是这样。但从来呢，任何的运动，任何的职业呢，我们都需要有人做主管带领的，是吧？从来呢，我没听过说有个运动员我已经很厉害了，我世界第一流的了，所以我不需要教练。所有的最好的球队，所有最好的运动员都需要教练的，为什么我们做人又不用呢？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人生的教练，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引，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这种的约束让我们有真正的自由。圣经神的话语不是叫我们受痛苦，圣经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人生的说明书，话我们听，这样做这样做，我们就会有快乐，有健康，有丰盛。唯一的方法，当人要自主的时候，那个痛苦是难以形容的。为什么我们说难以形容呢？你看看旧约圣经西底家王，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他是犹大人被掳之前的君王来的。西底家王和犹大人，当时他们有耶和华成为他们的神，有圣经成为他们生活的指引，但他们说我们不要耶和华神，我们不要圣经的指引，我们要自主， 我们喜欢拜什么偶像就拜什么偶像，不要圣经，不要神的话语，结果带来最严重的，在他们以色列历史里面最严重最严厉的捆绑，最痛苦的生活，被掳七十年。圣经形容到这个的犹大王被掳的时候，西底家王被掳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王在他眼前将他所有的儿女都杀死，这个代表什么呢？本来你是王，你有权柄，你掌权的吗？你有自由，你可以保护到你的儿女，但现在你不得了，你一切的权利都从你手上夺去，在他眼前将他儿女都杀死，将他所有的神宰呢在他眼前都杀死，然后挖了他的眼，又用铜链锁链锁住他，一生过最悲惨的生活。参孙是另外一个的例子，是吗？不肯按照神的计划做神的事情，结果带来的是什么呢？被人挖了眼睛，看着推磨推磨，没有自由，服苦的生活。一个没有神的人，没有神成为我们生命人生的教练的人，是最痛苦的。所以上一个世纪最流行的一种的哲学，最多年轻人最多大学生喜欢看的这些哲学的理论呢，就是实存主义、存在主义、无神的实存主义。人从虚无进入到生存的境界，又回到去虚无的里面，在生存的境界里面，人因为没有神的缘故，所以充满了焦虑，充满了责任，要背自己的责任，因为要为自己在没有神的环境里面，你要找出人生的意义。那这样还好，他肯负责任去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但来到21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年轻的一代周围我们听到的声音的投诉，就是今天年轻一代是没有责任心的，连责任都不要了，放弃，有什么困难的时候自杀，一切都不要。但当人类的文化去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是一个何等可怜的文化，因为离开神，我们连自己一切责任都放弃的时候，那是最大的捆绑，最大的痛苦。这几天在报纸上面，我们看到那个年轻的歌手的遭遇，令到我们很为他难过。大有前途的年轻人怎么落在这样的境地里面呢？我都为他难过，但是为什么一个这么好、这么有前途的年轻人落在这样的地步呢？我都同意一些分析，就是说呢，因为自小这一代的年轻人好像这个歌手一样，什么都是人家为他安排的，做到有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什么都是人家为他安排的，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开快车开快车，是吗？搞不定的时候，问题的时候，又有人你不用动手，等我帮你 安排，什么都人为他安排的时候，结果就是这样，是吗？一个不肯负责任的年轻人最终是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可怜的不负责任的一代，连生命都要放弃。殷勤的人呢，是一个肯负起自己的责任，在神的面前定立人生的目标，然后靠着主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去达到这个目标。今天所需要的是这样的年轻人。美国就是一个这样的年轻的黑人，他在 Cleveland 那处长大，他形容他长大的家庭环境呢，是物质很贫乏，是属灵很丰富的一个家庭。一天他上课的时候，学校带来了一个世界第一飞人，叫 Charlie Paddock。 Charlie Paddock 在这个年轻人的班房里面告诉他，你想要做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自己决定，然后靠着神的帮助你就能够成就。他听在心里面，然后他走去对他的教练，田径学校田径教练，他说我想成为世界上面跑得最快的人。这个教练说，你要成为这样的世界第一飞人吗？有四样东西你要做的，有决心，有专心，有自律，还有好的态度。在这四种的 原则之下，他去努力，最终在1936年柏林的世运会那次，他拿到四面的金牌，成为世界第一飞人。希特拉在看台上面看到这个黑人有这么大的成就的时候，他很愤慨，很不高兴，因为他认为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你一个黑人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成就呢？离开个会场，为什么一个年轻的黑人可以有这样的成就呢？任何人都可以好像他一样有这样的成就，只要我们好像他一样有了人生的目标，重新你的人生目标，让我们将自己交托给神，靠主的恩典，将神所给你的都摆上，无论你现在什么年纪，你都一样能够出人头地，你都一样能够成为一个掌权的人，掌握到自己的生命，掌握到自己的前途，一个最自由最释放的人。当我们懒惰，懒惰到连责任都放弃的时候，最终我们是一个服苦的人，我们是一个没有自由被捆绑的人。罪是最大的捆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追求得着这一种的生命的质素，因为殷勤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真正在主的引导之下自由的人，我们是走上人生成功的第一步，出类拔萃的第一步。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愿意我们在世界上面能够成功，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人，能够荣耀主的名，求主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决心，将自己的生命交到在你的手中，靠主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永不言败的，我们继续的努力，尽我们的恩赐，尽我们的才干，去发挥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求主这样教导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